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不愿伤害同伴的反被狮子咬死，顺命打人的却平安无事。咱们今天接着来回复听友朱姐妹的提问。
如果我们看列王记继续的记载，你就会发现，但是后来呢，见证了这些在利益之下而随便结合的这种所谓的盟友关系吧，既因利益而结合，就必然很能够因为更大的利益而彼此背叛。所以后来什么，亚述王对他们采取的方式也是各个击破。那相较之下，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是何等的信实，是神主动，甚至是在以色列人都已经背离了神，背叛了神，拜假神，去找外邦这些，可是真当他们危急存亡的时候，神伸手拯救，不为别的，第一个当然是为了保全他们，第二个什么，他拯救就是希望他们知道不要再迷路了。
是的，
那些不可能成为你的安全感，那些不会成为你的坚固保障，但是若是你有我的话。所以耶和华，你看他给所有亚哈王的吩咐里面一再强调，为的就是要使你，要使以色列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里面，所以到最后包括亚哈王做出这个决定的话，神真正在亚哈王的身上，神要惩罚亚哈王，要管教以色列国家，就是因为什么，他们这样的一个态度，其实才真正是把自己推入了灭亡的境地，把自己放在一个任人予取予求，任人鱼肉的一个关系里面。所以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就是我们觉得很有问题的那一段哈，有一个先知的门徒奉着耶和华的话。其实这一个整个这个打人的行动哈，要跟结合的是后面，就说这个先知并不是觉得打人是对的，所以叫别人打他，而是他现在要奉耶和华的命，其实他是要去警告亚哈王，这个是真正的重点。因为现在呢，亚哈王已经不听神的话，不将荣耀归给神，不感谢神，不承认神的拯救，将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已经推入了一个更加绝对危险的一个境界里面去。所以神差派了一位先知的门徒呢，接下去呢，他要在亚哈王的面前要表示神在这件事情上必追究必管教，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国，也包括让亚哈王家知道这件事情上你们做错的事情，你们背离了神之后，你们将自己陷在了怎样的一个危险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警告。若是不给这个警告的话，那亚哈王，包括亚哈王还有亚哈王大臣，也许以色列国就一直沉浸在那个啊，我们可是打败了亚兰王的这些
假象之中。
这个假象是致命的。
那你说哪怕自己把自己打伤了，或者咱化妆成一个伤员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为什么又要牵扯入他的同伴啊？我觉得好像是白白的付上了一个生命的代价。
的确，他的同伴是不是白白的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个地方要打一个问号。有圣经学者是指出，这个同伴你看他被记录下来，表示这件事情是有人知道的，而且可能是广为人知的，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就表示神的这个旨意，神给亚哈王的那个预言是来真的。我现在讲说圣经学者的一个分析哈，一个可能的分析了，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那个神自己哈，我们也不是处在当时那个处境里面，但是一个可能的分析。那为什么不是自己打自己？第一个可能就自己打自己不一定下到那个狠手哈，而且有些地方打不到哈，这是其中一个推测哈。另外一个呢，这个同伴呢可能也不是个一般人，他不是个路人甲。所以这里面的重点呢，可能不在于说他有没有打人，或是你干嘛找他打你自己。这个话语呢，不管听起来再好像奇怪或什么，但是非常确定是这个话是来自耶和华的。他是奉耶和华的命，这个在原文里面呢是说耶和华借着他说话。
明白，亚哈王当时的这些反应，国家所面临的这种处境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相信他的同伴啊应该也是清楚这一位先知领了耶和华的命，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还是下不了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就让我无故的白白打你。
没错，而且就是结合后面的经文来看的话，可能他们在路上的时候都知道，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是要去见亚哈王的，就是为了后面要借着这一位先知，就假装是商业人的外表 来让亚哈王知道，就是神给他的一个非常严厉的信息跟管教。所以这是个很重大的命令，而且刚才也前面提到过，这一件事情耶和华发出的这个命令呢，这个管教跟警告呢，是跟以色列人在亚哈王他们这样沉浸在这种好像击败这种便哈达的这种喜悦当中，实际上是他们处在这种更危险的处境却不自知。所以说当这个先知的门徒吩咐他同伴的时候，他的同伴很可能也是一位跟随先知的门徒哈。所以这个命令包括这个叙事里面他要强调的呢，不是说他的同伴拒绝了一个打人的请求，而是拒绝了一个什么明确宣告为神所发出的命令。那么他这样的拒绝命令，然后他得到了那样的一个下场。所以圣经学者认为什么呢？这样的一个叙事的安排呢，第一个人听见耶和华的命令却不肯照做嘛，于是先知对他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然后事情是不是就这样发生了？而紧接着你看似乎就好像成为一个对应，接下来当这个就说先知的门徒去见亚哈王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对亚哈王讲出了类似其实这样的一个预告？因为亚哈不听神的话，神把便哈达交在他手中，他本来应该去寻求神的旨意来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王跟他这些战败的这些战俘，可是他却什么单凭自己的政治判断，凭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考究，然后把神所定义要交在他手中其实是神要审判的人呢给放走了。所以圣经学者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叙事的方式就产生一种非常明显的一个对照。第一个，他明明白白知道先知的门徒是得了神的命令然后吩咐他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因为觉得这个命令不合理所以他就没有顺服，对比之下好像跟那个亚哈王其实心态上面本身没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亚哈王也是觉得那留下便哈达有更高的政治价值，而且搞不好还提高我这个仁慈君王的声量。其实但是什么，实际上两个人都明明已经有了就神清楚的话语跟吩咐，可是呢都觉得哎这样更合理些，所以没有顺服。
我觉得怎么样更好。
对，当然了，这里并不说这两个人的这种处境跟责任是完全相同，的确亚哈负担的一个国家的这个责任哈，还有就要领着这个，但是这里呢至少呢很清楚，就是说神显然是让先知的门徒跟他的第一个同伴哈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的话好像更验证了，所以接下来神对亚哈王所说的这个话也必然应验，凡按自己的意思清楚的拒绝神所宣告的命令的话呢，那么必然也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因着拒绝背离神，你会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情况里面。然后呢第二个同伴也许他是看了第一个同伴的遭遇，那第二个人的话呢也应该就是说按照他们如果是同路而行的话呢，大概也可能很大的比例他不是一个路人甲，他可能也是什么也是另外一位先知的门徒。所以呢他就照着做了，从他照做的这个以到后面就说那个先知嘛不是到了那个亚哈王的面前扮作一个伤员吗？也就是很显然的神借着让这个先知的门徒哈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包括要他同伴来配合，这整个这件事情哈实际上都是一个顺服神，都是一个神给这些属他的去传达他话语的人要他们彼此配搭所完成了一件共同的事工。当然我们按我们人的角度会讲说那自己打自己嘛哈，或怎么样怎么样就假扮一下，但是神在这个吩咐里面的话他很显然他不是希望说一个人去完成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一个同工的性质。的确也借着同工的话，那先知去接下来去扮演一个从那个战场上回来的伤兵呢就更真实了。
没错，
若是没有第二个人的帮助的话呢，那我相信到时候在亚哈王面前的这个展现出来这个效果会大打折扣。
没错，要么就是化妆化的不够专业而且他同为先知第一个同伴，因为知道作为先知这个职分他更应该听神的话，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就是你更了解神，你更多读神的话，你更认识神，那也会被神托付更重大的责任。第一位先知或许也是因着心比较软下不了手，所以呢反而却在这样事情上就是承担了这样大的一个后果。
没错，不过呢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做一点补充哈，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好像今天只要有人自称是奉神的命令的话我们就必须无条件的照做，或者是好像觉得第一个同伴好像遇到这样的结局呢就是因为他拒绝使用暴力哈，好像说哦，拒绝使用暴力的话会被神惩罚哦，这个也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结论。或者呢我们也不是更扩张好像说哎呀所以每次哈，如果有人意外死亡的话哎呀都是因为他对神不顺服所以直接受刑罚，这个也不是今天这个事情的意义。实际上列王记中哈，不止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列王记上第13章也有提到一位神人， 他违背了神明确的命令，不是神的时候跟他讲嘛，
让他不要留在那个地方，结果他后来受一位老先知的诓骗，在那儿吃饭多留了几日，结果他也因此丢了自己的性命。
对，一样是被狮子咬死。那所以呢，在旧约的时代里面，有一些这种历史当中的事件或是记述的东西呢，的确是非常的特别，但是呢，这是以色列先知历史当中的时候，是一些特殊的事件，我们不太好把这些特别的事件直接变成今日的什么，好像是当作是个一般的原则。因为实际上即使是在旧约的时代里面，你看这些事件发生的几率是很罕见的，而且都是在一些非常特别的关键的这种历史跟时代这种节点里面。所以呢，我们不能因为好像某个人说哦，神告诉我，就完全无条件的接受一个什么伤害他人的命令。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绝对是可以做的，什么？先求问神。我们那怎么求问神呢？我们必须什么？按着整本圣经的启示，而不是断章取义。还有一个什么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个道路、真理和生命的保证，是基督耶稣。
阿门。
按着基督的教导，基督的教导在旧约当中还有很多东西哈，就说因为还在一个神渐渐启示的过程里面，但是什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基督来了，就过去的先知和一切的预言还有一切记载所指的就是指向他。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借着顺服基督的教导来明白，甚至来鉴察，那很多人在说什么啊，我是奉神的命令的时候，他到底是不是奉神的命令，
是
神的心意是不是那样。
Amen。
另外呢，还是就说我们继续哈，就说我们也要来理解，那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的确会让我们，就现在来看的话，会让我们觉得很不安。我们的不安其实并不是错事，因为会让什么，会激起我们对于这种好像伤害人的不安。所以我们不必要就好像是为了维护这个经文哈，假装就是我们就很理解。刚才我希望我们的分享里面有提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对这个经文的看见，也是历史历代以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也在向这个经文问问题，然后是他们思考了之后觉得一些可能可以这样去解释的地方。但是我们并不是因此就假装，哎呀，所以那个先知的第一个同伴他被这个狮子咬死这件事情就是很容易理解的，或是毫无问题的。的确很多时候神怎么样彰显他的旨意，还有神的作为，他包括他的神圣的审判，甚至有的时候会挑战到我们对于一些个人判断的那种直觉。
没错。
但是呢，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呢，从这个上下文，今天我们一再强调要看到整个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背景来看的话呢，这段经文非常确定它绝对不是赞美暴力，而是在用一种强烈的一种叙事以及一种对比的方式来指出呢，我们不能一面领受神所赐的拯救和胜利，一面呢又把神和神的话丢在一边。
没错。
然后呢好像觉得神的拯救和神给我们的胜利是给了我们一个特权，可以让我们照着自己认为有利的自己的利益呢来重新绝对什么才是正确的。这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段经文我也相信哈，就它最深的一个警告啊，不是说好像哎别人叫你打人就打哦，而是说有的时候啊，人拒绝神的话不是因为明显的邪恶，不是因为真的好像有一个神吩咐嘛，做一件很明显的错的事情啊，有时候人拒绝神的话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好像自己的眼中看起来更合理，好像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人设可以变得更高，哎，更实际，就像刚才讲国际的利益嘛哈。所以今天的经文我相信他提醒出来一个问题，是在于呢，不管是亚哈王也好，或者是第一个那个先知同伴的那个死亡也好哈，这个经文可能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人是否常常会借着，特别是信神的人是否常常有的时候也会借着我认为比较好，然后就悄悄地取代了神的意思，悄悄地取代了神的主权。
哇，振聋发聩的提问啊，谢谢静道带我们分析这一段难解的经文，也谢谢朱姐妹提出这样好的问题。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发送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乐谷 @ 良友 .net。 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